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200集。往事如浮云流水般划过心头，他和威农曾经拥有那么多回忆，可真正到了这一刻，他才意外地发现，令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初到孔雀山时两人曾说过的话。日后若能隐居于此，避开俗世，也是美事一桩啊。以后可以在这儿建个宫殿，每年来避暑避寒，还是不要破坏这里的天然景致了。然后他们共同上山寻找藏书，同甘共苦。再然后他送他下山，助他逃跑。回忆结束于他诚挚的眼泪和微笑中。离开猫眼河的那天晚上，他目送他走远，看到他大力地朝他挥着手，口中无声地说着：元彻，再见。真是绝佳的讽刺。想着想着，元彻像是梦游之人惊醒过来一般，猛地停下脚步。他转身看去，但见蓬莱阁门廊之下灯火阑珊，伊人仍旧站在原处目送着他，身影独立于夜风之中，不曾离开。元彻霎时心潮涌动，转头看了一眼旁边高耸入星云的揽月楼，卯足劲头大喊：
威农！
可惜他已经走得太远，声音又太粗哑，饶是他竭尽全力地喊出声，威农仍旧没有听见。他还以为他是再次向他道别，遂笑着挥了挥手，一如猫眼河畔的那一晚，只是道别，仅此而已。元彻突然觉得嗓子很痛，心里很难受，浑身都像脱了力气一般。他不无失望地叹了口气，改用很小的声音喃喃自语，唯有他自己才能听到他说了些什么。威农，再见了。第58章，得而复失，失而复得。送走元彻，威农也没什么胃口用晚饭，最终在宫婢们的劝说下才勉强吃了几口。他今日府一进宫，便与宁王博弈一场，晚上又和元彻说了半晌的话，身心渐觉疲劳，便早早歇息了。他还是睡在上次住的那间屋子，位于蓬莱阁二楼，窗外正对着那座揽月楼，即从前软禁云尘的地方。威农睡前推窗看去，十层高的楼上暗淡一片，唯有每一层的八个角檐挂着宫灯，越发衬得楼内阴冷孤寂。想起上次与云尘的不欢而散，威农叹了口气，关窗躺下。然而才刚睡着，他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，很轻很小，但很有节奏，咕噜噜，像是车轮碾压地面的声音。都这个时辰了，谁还敢在宁王宫里公然驾车？威农心里这般想着，却懒得探究，翻了个身继续入眠。可睡到后半夜，他再次被惊醒，又听见了那阵咕噜噜的声音。 他忍不住起身推开窗户，发现外头什么也没有，唯有一队禁卫军在来回巡逻，但脚步轻得无声无息。威农只好关掉窗户，再次躺下。可是这一次，他再也睡不着了，脑海里全是那阵咕噜噜的声响，像是一个魔咒，让他分不清自己是否出现了幻听。他被扰得睡不着，遂披衣起身，直着烛台走下二楼，唤醒值夜的宫婢和太监。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工人们均是睡眼惺忪，不明所以。
声音，郡主指的是什么？
车轮声。威农试着模仿，就是咕噜噜咕噜噜这种声音，很轻。宫婢和太监对看一眼，纷纷摇头，
奴婢们没有听到。
一个宫婢好奇地问，那声音是一直在响吗？
不是，时响时不响，没有什么规律。
威农如实说道。
咕噜噜，是不是郡主饿了呀？
另一个宫婢关切地问道。威农被他逗笑，
肯定不是，是真的有声音在响，吵得我睡不着。
几个工人都是一头雾水，茫然得很。唯独一个太监睁大了眼睛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他这细微的表情自然逃不过威农的双眼，他立刻问道，
你知道是什么声音？
那太监尴尬地挠了挠头，
没有，奴才不知道。
这分明是心虚的表情。威农故作威严之色，
怎么，你有事瞒着本宫？
他从不在宫人面前自称本宫，这还是住进蓬莱阁里头一回。那太监吓得立刻跪在地上，哆哆嗦嗦地道，
郡主恕罪，奴才只是突然想到，那声音会不会是……
是什么？
是老鼠。
威农半信半疑。
若只是老鼠，你为何如此心虚？
郡主，他不是心虚，是害怕。
一个宫婢出言替他解释，
他是咱们蓬莱阁的洒扫太监。阁楼里若是有老鼠，便是他差事做得不牢靠，尤其还吵醒了您。若是总管公公追究起来，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
经这宫婢一说，那太监哆嗦得更厉害了，连连朝威农磕头。
郡主饶命，郡主恕罪。
原来如此。威农笑自己太多疑，不禁揉了揉额头道，
听你这么一说，的确有可能是老鼠。今夜太晚了，明日一早你们想想法子吧。
是。
几个工人异口同声。威农遂打了个哈欠，径直返回二楼屋内，第三次躺下。只可惜此时天色已然蒙蒙亮，他虽疲倦至极，却再也没有睡着。翌日一早，他的精神明显不济，工人们也侍奉得战战兢兢。早在他上次住进蓬莱阁时，宁王宫里便有人传说，这位从燕国来的燕兰郡主脾气暴躁，凶悍非常，毫无教养，敢在圣书房与王上拍桌子对骂。所以当宫中隐隐传开风声，说燕兰郡主要嫁给魏侯世子，且这两人即将成为新朝开国帝后时，大家都觉得
他们是绝配。必将闹得家宅不宁，宫里鸡飞狗跳。因着这个坏名声已经传开，蓬莱阁的工人都是胆战心惊。见他昨夜睡得不好，连忙展开抓鼠行动。这一整天，蓬莱阁上上下下想了无数办法，折腾得人仰马翻，却连一只老鼠的影子也没看到，更没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。威农对此感到头痛，却也无计可施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幻听，他决定当晚让两个工婢睡到他屋子的小隔间里帮他作证。这天夜里，威农早早便睡下了。正是半睡半醒之间，他再次听到了那个声音。他一下子坐起身，连忙唤醒两名工婢，问道：你们听见了吗？那个声音又响了。两名工婢一个跑到窗前，一个趴在地上，都是拼命的辨听，可是什么都没有听见。唯独威农一晚上又两次听到那个声音，咕噜噜，咕噜噜，像是难以挥却的噩梦。又是一日清早，威农明显比昨日更加憔悴。经过两个工婢的仔细辨听，众人都认定是他幻听。蓬莱阁的首领太监甚至旁敲侧击地问他，是否需要请御医来为他把个平安脉。威农出言拒绝，坚信自己不是出现了幻听。当天下午，宁王再次召见他，告知幽州被困的50,000人马可以随时出城。威农听后决定次日动身，宁王也没有反对。说完正事之后，宁王似乎才发觉他面色憔悴，便敷衍地问了一句，给他传召了一名御医。威农将这两天的情形描述给御医，御医把脉之后得出结论，他是忧思过重导致失眠幻听。威农自己也看过医书，并不认同这个看法，为此他与御医激烈地争论了起来，双方各执己见，自然也争不出什么结果。最后御医给他开了一大堆安神助眠的药物，亲自送到了蓬莱阁。晚饭过后，工婢们便尽职尽责地把药熬好端上来，足足有3-4样，威农一样也没吃，全都倒掉了。因着下午与御医争执一番，兼且一连数日没有睡好，他脾气便有些烦躁。他决定出去走走，顺便观察一下蓬莱阁附近有什么蹊跷，至少他要摸清楚那声音到底是偶然还是人为作祟。既然做了决定，威农一刻也不耽误，立即带着工人出了门。他围着蓬莱阁仔细查看一圈，并无任何发现，又站在正门前举目四望，最终视线落在了相邻的揽月楼上。冥冥之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牵引着威农，促使他不由自主地往揽月楼走去。他知道云尘还在苍山没有回来，也知道揽月楼一直熄着灯，但不知为何他就是想过去看看。来到楼前，他朝内看了一眼，发现有一波侍卫守在楼梯两侧，可是这揽月楼看起来死气沉沉的， 黄昏已过，却连盏灯火都没点。抬头看去，只有太监举着杆子，正往每层的八角檐上挂宫灯。这根本不像有人住的模样，为何还要重兵把守？威农感到很奇怪，忍不住询问其中一名守卫：“这里有人住？”守卫根本没有开口回话的意思。威农也不生气，只想进去看看。可就在此时，蓬莱阁的首领太监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，气喘吁吁地阻止他：“
郡主恕罪，郡主恕罪，这揽月楼如今住着王上的贵客，没有王上守御，谁都不能进去。”
原来这里真的住了人，也不知是哪门子的贵客，需要这么多禁卫军把守，根本不像保护，倒像是软禁。威农如此想着，也没兴趣多问，遂道：“既然有贵客，我就不叨扰了。”他说着便欲原路返回，可就在转身的一瞬间，他眼光不经意地扫过地面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原本进楼的三层台阶被砌平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平滑的斜坡。这倒是奇了，一般的亭台楼阁入门处都是台阶。他依稀记得上一次来揽月楼找云尘时，这里也是台阶，怎么突然变成斜坡了？唯一的解释就是方便轮椅进出。如此想着，威农随口问道：“这位贵客可是腿脚不便，需要坐轮椅？”等等，轮椅？威农乍然想到困扰自己数日的声响，如果那咕噜噜的声音不是车轮声，会不会是轮椅声？而且声音就是从这座揽月楼里发出来的，难道是因为方位？再加上他对这种声音太过敏感，所以只有他能听见，别人听不见。威农正兀自分析着，但听那首领太监已是尴尬回话：“
郡主，奴才不知那贵客是谁，奴才根本没见过他，只听说过。”“
是吗？”威农也没再问什么，径直返回蓬莱阁。他隐隐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发现，本想差人去打听一下揽月楼里住的是谁，奈何这里是宁王宫，他一没有心腹，二没有权力，更不想惊动宁王落人画饼。他决定自力更生。经过这两三天的观察，他发现了一个规律，那声音只在晚上出现，白天没有，而且只有他睡的那间屋子才能够听到。于是这一晚，他偷偷喝了几杯浓茶提神，表面上却装作困倦的样子，声称明日一早要动身去幽州，以此为借口早早上了二楼歇息。一进入屋内，他便吹熄灯火，搬了把椅子坐在窗边，耐心等待。丑时刚过，那个奇怪的声音果然再次出现了。威农悄悄地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隙，睁大眼睛朝外看去，发现揽月楼里依旧漆黑一片，没见半个人影。里面住的到底是什么贵客？晚上从来不点灯。威农心里正胡乱猜测着，眼前忽的一亮，是一队巡夜的禁卫军提着宫灯 恰好从他窗户下经过。他朝下面看了一眼，这一眼竟有重大发现。